他得罪人了，得罪人了，别人也是用这个体制鬼的办法害他，害他。他因为啊念那个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他们念这个体制鬼不敢害，就回去害那边去。这个看见呢，这个就是他供养那个阿罗汉，这阿罗汉来救他。那和这个姜太这个故事的意思也差不多，也正经。所以这个我们呢、啊、读诵这个大乘经论，但是在散乱心呢做这些功德的时候，我们有诚心信佛，就和佛菩萨已经有一点联系了，但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还在活动嘛，就和佛菩萨那种高尚清净的境界有距离。但是有问题的时候，佛菩萨还来照顾照顾的。这样说啊，所以我们可以呀、啊，可以安心的用功修行。要是得了禅定以后呢，得了禅定的时候啊，你本身就是提高了啊。这个禅定是上进法，就超过人的境界。要是我们佛教徒啊，常修禅定能成功了，你要向佛菩萨有所求，随时可以改变，随时可以有改变，那不同。得了禅定的时候啊，要说得了禅定，还没得禅定还不行。得了禅定的时候，如果你能念弥勒菩萨，你立刻可以到弥勒菩萨那去，是一定得的，还没得是不行。得了禅定的时候，你一心念阿弥陀佛，你要想到阿弥陀佛世界，立刻可以去，就可以去。不是说不是因死了要往生，不是那样。得了禅定，在禅定中念阿弥陀佛，你可以见阿弥陀佛，就可以到阿弥陀佛去走一走去。他那样就是不是死了，还可以回来，就是入定出定的问题。要是临死的时候念佛往生，那往生以后就是这个身体就是坏的，那有兴趣。所以我们相信佛法有程度的不同，程度的不同。这个程度高了，那用不着说什么话，他自己自有他的境界，就是我们这个第一点的程度的影响，因为我们自己的烦恼障、业障、报障，可能我们没有什么殊胜的事情，所以呀、啊，就信心不稳固。那么就是从经论上的理论，经论上说的理论，加上高深的事迹，加上这个。古代的信佛的这些灵应的事情，可以能安定我们的信心，使令我们的信心能坚定。不然的话，我们都是迷迷糊糊的，不是迷迷糊糊的。要是、啊、我们继续的、啊，我们信佛虽然是程度很低，但是我们常常读经，常常拜佛啊。你常常有佛法的熏习啊，这个信心虽然不坚强呢，但是可以维持。如果有其他的普报境界来了，我没有时间拜佛了，我没有时间念大悲咒了，我没有时间参加这个佛教的活动了，慢慢的信心就没有，不容易维持。所以这个信佛的人是从各式各样的信心。
假设菩萨不拜佛言，自尊云何如来得受无量？这个长寿品啊，是跋扈前面的假设菩萨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啊，和第二个问题，云何者长寿？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云何者长寿？在这一品里面回答呢，就是先答分两大段回答。第一段就是答佛啊，得佛果是常住的，佛身是常住的。第二段呢，答因常啊，长寿的原因。说佛身呢，佛身就是佛的果啊，佛的果的常住啊， 在前面的文呢，佛简单的说啊，佛是啊，佛身是常住的。那这底下将他念的文呢，就是迦摄菩萨闻常不解，请佛宣说啊，听了佛说佛的寿命是常住的，他不明白这个道理，请佛再加以解释。这迦摄菩萨福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得受无量？看这个句子啊，好像是问长寿的原因，但是看这前后文不是，就是说佛的寿命啊无量无边的那么长啊，经未来际的常住，究竟是怎么个情形呢？这句话应该这么解释啊，所以是问佛常。佛告迦摄：善男子，如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阎罗河，三名沙罗，四名阿逸罗跋提，五名摩诃，六名心头，七名婆刹，八名毗陀，是八大河即诸小河，习入大海。假设如是一切人中天上地及虚空寿命大河，习入如来寿命海中，是故如来寿命无量。那这底下前面说的是迦摄先请问，这底下呢佛为解释。解释里边呢是分成两段啊，这两段说佛这个长寿的情况啊，第二段呢是说佛这个寿命是特别殊胜啊，长寿是特别殊胜的长寿。那么第一段说佛长寿啊，里边就分成两段哈。第一段说诸命同入，所以名禅。好，诸命同入啊，所以名禅。这一段文的大意是这样。先说一个比喻啊，是佛告诉迦摄：善男子，如八大河啊，比如啊有八个大河，大河流啊，印度有八个大河流，这八个大河记住小河啊，另外还有小河，习入大海，完全呢流入到大海里面去。这是一个体育啊，这可见呢大海里面的水是特别多了。所以假设如是一切人中天上地际虚空寿命大河，习入如来寿命海中，这底下是合法啊，正面说出来我的寿命长。如是像那个体育八个大河的水都流到大海里面去，大海里面的水特别多，这个这是这样子。佛的寿命呢也是一切人中的寿命，天上人的寿命啊，地面上的人的寿命和虚空里面的众生的寿命，那么也可以说这都是合啊，习入如来寿命海中，他们完全呢流到佛的寿命海里面去。那么佛的寿命就把这一切的寿命总加起来，佛的寿命该是长的，是故如来寿命无量。这样解释啊，还没有完全明白，或者是这样说，就是佛在成佛之前，在无量无边的世界众生里边，照着了无量无边利益众生的事业，其 心中啊，那得到啊人的寿命，就是天的寿命啊，地地虚空我无量无边的寿命，那些业力还没有感果报，还没有寿命果。现在成佛了呢，那些这个寿命的功德完全转变为佛的寿命的，是喜怒如来寿命海中，是故如来寿命无量。那这样解释佛的寿命长啊，就是还是由因缘，由因缘的力量啊解释寿命长。这个寿命长，这个长度啊，这个字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这个真如理性啊，它是永久也不坏的，是常住的。那么所谓佛就是真如理，名为佛，所以佛的寿命长。要这样讲，那这不是因缘的，就是本来如此的。现在这个文啊，如果像刚才讲佛在因地的时候做了很多感寿命的招感长寿的业力，把这些业力也在成佛的时候转变成佛的寿命的，这样讲这是因缘生法，由因缘生法做的功德成为佛的寿命，这还是在因缘生法上解释佛的寿命长，那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一个解释，或者是说是无量过，或是银中天上地际虚空啊，这四个地方的众生的寿命，是像天上的人的寿命，欲界顶天的寿命是16000岁，就是天上的时间是16000岁，不是人间，人间啊1600年，人间1600年，它是一昼夜。3000一个月，12个月1年，这样子是16000岁，那和人间的16000岁不同了。那么这16000岁就是欲界顶天，好，要是这个色界顶天16000大劫，我要是无色界天呢，顶天就是80000大劫了。那么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寿命总加起来呀，都入如来寿命海中，就是他们都不超过佛的寿命，就是佛的寿命是最长的，都在佛的寿命之内。这样子表示佛的寿命长，这是一段啊。第二节，初次假设譬如阿耨达时出世大佛，如来一耳出一切命。这个是这第二段啊，又说出了一个不同的理由，形容佛的寿命长。这个譬如阿耨达时，阿耨达时就是喜马拉雅山上面啊，有这么一个词，是说这个，我看这个大词典上啊，说是真有人到那山上去看见过这个词，看见有这么一个词。阿耨达翻的中国话，翻个无热恼啊，这个无热恼啊，是因为那个词里面有个龙，这个龙的名字叫无热恼，所以这个词的名字也就以龙的名字叫名字叫无热恼。因为这个龙啊，有热恼的苦恼，虽然这个龙有种种的神通变化，但是它也有很多苦恼，就是它是这个有热沙的苦恼，就是把这个沙子很多，太阳晒得很热很热的，这个龙要在那上受这个热恼的苦， 还有其他的还有很多苦。而这个龙里没这个虎，所以叫无厌老。这个词里边这个词啊，出是大河，流出来四个大河。这个四个大河，我们通常说的恒河就是其中的一个。其实有信诸河、宝土河、西多河，啊，四个河。如来已耳，佛的寿命也类似这样的，除一切命，他能够啊，留出来很多的寿命。这个也可以用两种意思解释，一个就是佛来到世间的时候，教化众生，他现出来种种的身。或者天身或者人身啊，也就现天也有天的寿命，现人也有人的寿命啊，就是流出无量无边的寿命。这个在呀，佛有有应身、报身、法身。这个来到人间示现成佛，这是属于应身啊，这个也是有他的寿命啊。像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啊，但是也是有量，就是到时候才还出涅槃，不过就是长就是了。释迦牟尼佛嘛是80岁，也要入涅槃，那么这不算是很长。但是释迦牟尼佛啊，他的报身那是无量寿。其实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啊，不但是成佛的身体是那样，就是得了阿罗汉呢，阿罗汉入涅槃以后受法性身的时候，那个身体也是无量寿，也是很长很长。现在呢就是没有去那样解释，就说是啊，佛为了教化众生现出来无量无边的啊，各式各样的啊应化身，各有各的寿命啊，就像阿耨达师出四大河似的，这样的出一切命，这是一个解释。其次呢，也可以说佛教化一切众生的时候，那一切众生做种种功德，那么也会得种种的寿命。所以啊，如阿耨大师出十大河，所以如来已耳，出一切命。那佛能这样子，所以佛的寿命长。是迦叶，譬如一切诸常法中，是虚空第一，如来已耳，于诸常中最为第一。这底下呢是。表示佛的寿命的长度，在一切常里面是最殊胜的。这一段呢，诸常法中啊，比如一切诸常法中，虚空第一，这是一切的常法里面，这个常法，这个常法里边呢，这就三种无为，三种无为，这个宅灭无为，宅灭无为呀，这个宅就是啊无漏的智慧，啊，这个无漏的智慧也能灭除去一切烦恼，这个宅就是观察的意思，啊，就是观一切法苦空无常无我。这个观就是宅的意思，但是这个是属于无漏的圣人的智慧。我们以前呢也提过，说这个阿罗汉呢有退的，退的是说他这个禅定啊会退，有可能会退。他得到的这个无漏的无我我所的智慧是不退的，就是永久。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说，当然这种智慧也就是无量无边的永久的继续下去的，也是长。 这个非在念无为呀、啊，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不是因宅而灭一种法的无为，可以说是啊，现在这屋子里啊，我们有一个磬啊，我们敲这个磬，敲这个磬就发出声音来，那么这个声音是一种因缘所生化，它从发出来，逐渐地、逐渐地就灭了，就灭了。但是现在没有磬，没有磬，也没人敲这个磬，就没有声音，没有这个声音，这个无声音的这个不生，就是不生也就不灭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就也是无为，这个无为呀也是常的，就是也是近未来际的，也是常的。单念无为是有为法。有为法的这种无漏的功德不可破坏，所以是常。这个虚空呢，世界上这个虚空这个无碍性啊，无障碍的，没有地水火风的障碍。这个虚空也是无为，它也是常，永久也永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说是啊，一切诸常法中啊，虚空第一，虚空是最圣的，是如来一耳，是佛的寿命啊，也是类似这样的，于诸常中最为第一，佛的寿命是最长的，赞叹佛的寿命啊，可是长。这一解文呢，是说佛的法身，是说佛的法身长。假设譬如诸药醍醐第一，如来一耳于众生中寿命第一，这也是说佛的常的殊胜，但是这是体喻佛的报身，佛的报身是啊寿命长。这于譬如诸药啊，能治疗人的病痛的这种药啊，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药里边呢，这个醍醐是最殊胜的，是如来一耳是于一切众生里边的寿命是最第一的，是最长的。是迦叶菩萨佛拜佛言：世尊，如来寿命要如是者，应住一劫，要减一劫，常宣妙法，如诸大愚。这底下呢是说啊，就是说迦叶直真难应啊，直真难应，如来为师啊，直真难应。是迦叶菩萨佛拜佛言：世尊，是如来寿命要如是者，是佛的寿命啊，要是像上面说的情形啊那么长，是应住一劫，最低限度啊，应该生存在世间上有一劫那么长才对啊，或者是比一劫少一点，要减一劫啊。常宣妙法啊，在世间上啊，永久地为一切众生啊宣说真理啊，度觉悟一切迷惑的众生。这说法就像啊，如诸大雨，像大云呢、能降大雨似的，应该这样才对。这个应住一劫，这话怎么讲呢？这个佛说世界上啊，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的功夫，成劫、住劫、坏劫、空劫，这个四个劫加起来就是一大劫，一大劫，一大劫。这个现在说应住一劫，就是这四个劫里边的一个劫，就是住劫啊，成劫、住劫、坏劫、空劫。这个成劫的时候啊，这个世界在成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众生，没有有情啊。这个坏的时候也没有众生的，空的时候当然也没有， 只有在渡劫的时候才有很多的啊阴天的各式各样的众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叫做啊叫做渡劫。那么在所以佛的寿命长，最低限都应该住一劫，就是住那一个住劫，应该住这一，或者是再减一点啊，再减少一点啊，常学妙法如住大，应该是这样子吧啊。为什么现在佛就是住岁八十岁就这么短就走了？那么你说你寿命长，事实上你只活了八十岁。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对的啊，事实上这个也可以说是言行相违的，就是啊叫自真难应，佛的真身呢是长住的，佛的应身呢就不是那么长，自真难应。假设如今不应于如来说生灭尽讲，在底下呢佛为他解释啊，佛为他解释这个事，解释的时候先呵斥他一下啊，你现在不应该呀 对佛的寿命长啊我不同意，你生灭尽讲，是你只活八十岁就死了，你不应该这样想，这是不对的，这句话呵斥他的意思。是假设亚有必修必修尼又不善又不义乃至外道五通神仙的自在者，要住一劫要减一劫，静心空中坐卧自在，左胁出火，右胁出水，身出烟焰，犹如火炬，要欲祝寿能者如意，于寿命中修得自在。这以下呢就是佛为的解释啊，解释这第一段啊，举莲显圣啊，名佛实常，举莲显圣啊，就是举出来呀、凡夫的境界，那么显示佛的境界。从这个莲和圣的比较啊，就会明白佛是常住的，佛的寿命是常的。是假设是要有必修。这个必修啊，就是出家的男众啊，受了必修戒的，还有必修尼，这是出家的，又不善又不义是在家受戒的，乃至外道，这不是出家啊，在其他宗教里面修行的，啊，无通神仙的自在者。就是必修必尼又不善又不疑啊，也是可以修修禅定，要得到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得到这个禅定啊，或者是外道，他们能够修禅定的时候得到舍戒天的四禅啊，那么再修神通的时候，你就能得到五种神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身足通、取命通，那么得到这五种神通。这个神仙的自在者，这个神仙就是啊，不是佛教徒啊，他到山里面修这个禅定，得到五种神通，就称之为神仙。不管是外道也好，不管是佛教徒也好。要是得了四禅而后又能得五种神通呢，就都是得自在者，就是有了这个神通的时候啊，他是有自在力，他的眼睛天通啊，有很多的境界，他很自在啊，天耳通也是，乃至神足通也都是，虚命通也是，但是没有漏尽通。要是有漏尽通呢，那就是圣人。现在说是不是圣人，虽然得了禅定有了神通还是凡夫，所以叫做劣。这种人呢，要住一劫要减一劫，他们的寿命啊，按一般的情形说，也会大多数也都是这样的啊，或者活一百岁，或者是八十岁，或者120岁，或者是200岁，就不能太长， 那么但是他有了五种神通了的时候，他想要长一点，说我要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住劫，一个劫，或者是比一劫的早一点叫劫，是静心空中存在的时候能现出的神通，在虚空里面走啊，在虚空里面飞行，坐卧自在，在虚空里面坐，在虚空里面卧，都可以如意的啊自在地显现出来的，或者是左些放出了火来，右些能放出水来，那么身体也能放出了烟焰，放出了烟，放出了光焰啊，犹如大火炬似的。要欲祝寿，他想要长久的存在世间，能得如意，他们都能够啊如愿呢以成啊，如愿以成，都能够如他意啊也成就了。欲寿命中修短自在，在这个寿命之中啊，他们要长也可以啊，修是长的意思啊，或者愿意短也可以，他活八百岁应该活八百岁，我愿意活二十岁就走也可以，愿意长也可以，愿意短也可以。如是无通上得如是随意神力，七况如来于一切法得自在力，而当不能祝寿半劫，要一劫，要百劫，要百千劫，要无量劫。这是前面是举例，这是举例写证啊，说是这样的凡夫啊，只是得了五种神通啊，尚能够啊有这样的随意自在的神通力量啊，这只是凡夫而已啊，七况如来一切法得自在的，何况佛啊，他在一切法里面都能够得大自在的，凡夫还有所不及的啊，有的时候能，有的时候还不能的。那么佛一切法得自在的，而当不能说他不能够啊祝寿半劫啊，他不能祝寿一劫，他不能祝寿百劫、百千劫、要无量劫吗？啊，亦是亦故，当知如来是常住法，不变异法，所以佛是常住啊。而不是变异，不是无常的。那么呢，我们要读这个《阿含经》哈，读这个小乘的《阿毗昙论》，都是说佛就是无常的，就是入灭了，入涅槃了。那么呢，入了涅槃以后啊，就和人没有关系了。你以向他有所求的时候，不能有感应的，没有感应的。我那一天说过，我现在重说一遍，这个根据这个比丘的律，根据比丘的律，也就是小乘律，这个比丘在吃饭的时候啊，只留一个位置给宾头卢尊者。给宾头卢尊者给他喂，也给他饭菜去供养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宾头卢尊者没有入涅槃，没有，就是他还在，他还在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呢去供养他。其他的也，释迦牟尼佛也好，你舍利弗尊者也好，目犍连尊者，这些也都不供养，都不供养。我以前呢，这个我出那是很在香港时候，听一个律师讲律的时候说这件事，我心里面就是迷糊，就是有点心里面有点闷，就是不明白，我还有释迦牟尼佛，还有观世音菩萨都不说供养，就是一位宾头卢尊者不懂这个事情。后来呀，心里面还是会可以这么分别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小乘佛教就是所有佛也好，就是这些大阿罗汉也好，他们都不存在了，所以不要，不需要供，不需要供养，只有宾头卢尊者他在，所以供养。 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现在看这个文，看大乘经论上看的，大乘经论说这是佛菩萨来到人间，这是佛的化身，他本身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是不灭的，常住不灭。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呢，要是供佛的时候啊，南无十方佛，南无啊，我们说十方圣，南无如是利菩萨、普贤菩萨，一切的大和罗汉都是存在的，就不是一个比丘尼存在，不是不同的，就说出这么一个理由啊，就是连这个世间上的五通啊，昧得圣道的五通，他还可以有大自在的那个长寿，他放佛呢啊，佛的那个无漏的啊，无边的功德。那么这就看出来呀，大乘佛法里边呢，说佛是常住的，是除了应身之外，还有一个清净法身常住啊，常住的。那个我以前呢，就是我们现在学习《涅槃经》的开始，我当时只是心里想啊，《涅槃经》里面说到的佛性啊，他说出的那个道理啊，和我们一般常说的那个道理不同。我们一般常说佛性啊，就是类似《楞严经》那种说法，就是在我们的刹那生灭的九州显应识里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常住的佛性，是这样讲，是这样讲啊。类似像起心论那种说，但是涅槃经里面后面讲佛性不是这样讲，所以讲的很妙，讲的很妙，所以可以认真的去学习一下。所以我同意了啊，就学习这个楞严经，学习这个涅槃经。但是先一开始，因为感觉啊，学习这个涅槃经的好处不止于此。不是意思是什么，就是现在小乘佛教的阿含经抬头，抬头了啊，也是好，并不是不好。可是有些人呢，就是对大乘佛教的信心动摇了，对大乘佛教的信心呢，有些人是信心完全没有了，就是随意的毁谤大乘，随意的这样讲话。我认为这种情形可能将来会厉害了一点，将来会比现在还会厉害一点。你在这个我们现在学习的涅槃经呢，我渐渐地感觉到啊，就是大乘佛法的存在的这个理由啊，他说出来了，可以抗拒这种小乘佛教小者的对大乘佛教的批评，你会有一个理由啊，对大乘信心能坚强起来，不受他的影响。如果你不去读这个涅槃经的时候，感觉到小乘佛教说的还有理，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你对大乘佛教你就立不起来了，你信心没有了。像现在这里面讲，凡夫啊得了五通都会长寿的，为什么佛不长寿呢？这里面就是有个原因，可以看出来。如来此身是变化身，非杂食身，唯度众生是从独处，是故现舍入于涅槃。这个前边呢、啊、是说佛啊举脸显圣，说佛是常住的啊。那么现在这一段啊，三灭是。张灭是印啊，这意思是这样，说是啊，佛八十岁就走了，就入涅槃了，这是佛的印身啊，不是佛的真身。我也曾经跟大家在闲谈之中说过一件事，我现在也想再说一遍，就是现在的三个字。不是讲他那个智海法师，
是还有在加拿大的陈祥法师，还在台湾的道海法师，他们三位法师，这可是花了很多年的。他们愿意到缅甸去，那时候是在缅甸的佛教的佛灭纪元是2500年的时候。他们三位法师要到缅甸去学习南传佛教，当时要办这个出入境手续也是很麻烦的，但是办成功了，他们就去了。去了后来多少年以后回来的，这还是我们见面的，他说出一件事来。但是到那里呀，学习了一个时期吧，就是佛在教授他们的一个缅甸的大法师。这个法师以前和法广法师在一起住过，学习了几句中国话，但是因为不常讲，说的也不那么流利，但是可以说出来听懂。跟他见面的时候就问这个法师，就是你现在的邪见灭了吧？你的邪见灭了吧？就是你们从北川佛教，你们教的都是邪知邪见，现在来去到了南传佛教学习佛法，这是政治政变，但是你现在邪见谁没灭啊？就是这样态度。这个南传佛教的学者对北传佛教就是这种口气，这种口气。头些日地如法师来，接着法师来，他见面我们谈话不谈不多，没那么多时间。那么他自个介绍，他出家是在泰国学习这个巴利文佛教，就是南传佛教。后来听师父话嘛，就到台湾去受戒。那么就是他简单的自个介绍几点，那我也就听明白了，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南传佛教的小者啊，现在对北传佛教的这个想法怎么样，这个看法怎么样，我就把智海法师这一段话说一下。他说呀，这个老一辈的人，老一辈的这些南传佛教小者还是南传，还是南传，但是现在新一代的情形稍有不同，稍有的转变，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他说是有修行的这些大比丘看法又会好一点，又会好一点，他就这么解释完了。这么解释完了，我在想啊，他要是啊北山佛教。如果你能够有把北山佛教能翻成了缅甸文啊，或者是泰国文，这南传佛教小说可以读，或者翻成英文。假设是像啊，因为我看把涅槃经翻是最好，是最好的。或只要是只是翻一个起信论和楞严经的话呀，我一